各位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好啊，来，谢谢大家来上心灵的本质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书。好，来，好，赛斯在这边说，他说，他举了一个比喻给我们看，他说，你是个正面临灵感的分娩之痛的艺术家。他说我们是一个正在好面临灵感的分娩之痛的艺术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哦，可是我们正要面临分娩的痛苦，因为我们要创作了。他说在你面前是一张帆布，而你正同时在它所有的范围内工作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帆布的每一个部分可以是一个时段，好比某一个世纪，你试着在心中维持一个整体的平衡与目的。因此当你在这个帆布的任一个特定的部分挥毫的时候，所有在整个地带内的关系都可能改变。不过在我们比喻的比喻中的神秘帆布上，从来没有一笔是真的被磨掉的，而是留在那儿，更进一步的改变在它这特定层面所有的关系。这一段整个在说什么？它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好像眼前的一张画布，好，那我们在这个画布上面创作，那我们创造出自己的生命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帆布的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在画的时候呢，我们整个的关系，整个地带内的关系都可能改变。比如说当我跟我父亲和好的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感受到我原来跟我妈妈这段关系好，还有他影响到我跟我爸爸的关系，有没有？所以当我在改善跟我爸爸的关系时，同时我突然跟我妈妈的关系决裂了。所以当你画这个东西，你本来画了一个红红的，突然在那边画了一个蓝蓝的时候，这个红的跟这个蓝的开始产生一个对比的颜色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整个画布里面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画上一点，或者在这边加上一点笔的时候，整个画有没有被影响？有，整个画面都被影响了。所以本来你的人生是黑白的，你突然画上彩色以后，你的人生怎么样？黑白变彩色了。所以任何一个时间你都可以把你的画布改变，任何一个时间你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他这整个一段都在这边讲，他说当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痛苦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。可是我们边走边画，就比如同学，你们原来画画你们的画，画到一半你们现在画不下去了，你们人生面临痛苦了。可是今天晚上上完课以后，你们样，你们回家又重新开始画，把原来那些部分黑白的地方开始涂一涂，加上一点黄色啦，加上一点红色啦，加上一点绿色啦，你就突然发现你的画布怎么样，黑白变彩色，你整个人生就改变了。原来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么辛苦，好，礼拜六礼拜天我要疯狂的去把妹，我要疯狂的去怎么样，知道吗？赶快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那你的画布颜色就被改变了，因为你的画布的确是每一分钟都可以改变的。来看，他说可是这些神奇的笔触并不是在一个平面的简单描画，却是活生生的哦，在他们内带着画家所有的意图，这意图透过每个个别的笔触的特性得以显像。所以每个人你们带着自己的个性，你们在画图的时候画的图当然不一样，而且这些图都是活生生的画出来。本来人生有点黑白齁，来今天晚上回去把它画彩色，知道吗？大胆的画出一个人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挥着一个那个什么棒球棒，把那个棒球棒这样砰打在一个可恶的人的头上，随便比例啦。或者像我一样把这个棒子拿起来这样子砰打自己头一下，这样子齁，醒过来这样子齁，我也常常对自己敲一下齁，很好笑。所以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哦，各位好朋友们，画笔在谁的手上？自己的手上齁，你要画出什么样的画可以哦，你要画很悲情，回去画个大哭脸一直哭，来你们就尽管哭，我不管你。你想画一张笑脸就自己笑啊，你自己决定哦，自己决定你要画什么画哦。所以如果画家画了一个门户，所有在他内能感觉到的透视法都打开了，并增加了实相更深远的次元。既然这是我们的比喻，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思随意的伸展它，比任何画家都更能伸展它的帆布。所以我们就今天回去来，首先拿一张纸出来画一个门， 透过那个门打开以后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景象，就是一个新的人生开始了。原来我们可以左右我们的人生，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。为了避免以后后悔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活出自己，知道吗？画一个酒杯，倒上一杯酒，再画一盘小菜，知道吗？小菜是可以花生米加小鱼干也可以，或者是卤豆腐干或者牛肉干都可以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人生是不是自己决定的？请问，或者你要倒上一杯，然后苦酒，然后他旁边写苦酒满杯，阿内马写塞，哦，有在力感的威哦，你今天晚上要画苦酒满杯，阿内我马不画的，我马不画的哈，啊、哦，所以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画什么。所以赛斯很幽默的啊、哦、向前请身，他透过鲁伯他说，因此没有必要限制我们自己来画起来。当然了，没有必要限制我们自己了。所以在画家作画的时候，帆布本身能改变尺寸及形状哦。同时在画里的画家的画里面，人物也不仅只是一个描画而已，以永远凝固的玻璃般的眼睛或夸张的笑容回望着他，穿着他们最好的假日服装，反之他们能面对画家而反唇相讥。所以当你画上一个苦酒满杯的时候，画完以后你看着他苦酒满杯，这个时候杯子突然好像回看你也说，喝什么苦酒满杯啊？这明明是一杯充满了爱的酒，知道吗？立刻把它用那个白色的把那个苦酒满杯四个字涂掉，知道吗？上面写充满了爱的一杯酒，有没有改变人生？要勇敢哈，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哈，画一条鱼哈，那个鱼摆动着美丽的尾巴，活生生的在那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。各位同学，我就让我想到我以前治疗过一个小朋友，他有忧郁症。那有一天他带了一只斗鱼来送给我，用那个小杯子装了一只斗鱼来送给我。他说，老师我好喜欢你，你最了解我，所以我送你一只斗鱼。然后他就跟我一起看那只斗鱼，我都永远忘不了他看到那个斗鱼的时候，他居然跟我讲一句话，说老师你看他的尾巴，你看他扭动的多美。才六岁这个小孩，我听了我就感动的眼泪快掉出来，因为你怎么看到那个尾巴扭动的时候这么美，他都能看到诶。你知道那个幼小的心灵是充满了天使的眼光，他居然看到那个尾巴，他说你看他扭动的多美，他还这样的身上这样扭一扭，有没有？你要知道痛苦的人是看不到美的，有没有？当一个痛苦人看到斗鱼，他会说什么？这只死鱼尾巴还给我摇，我待会拿去给你喂猫，知道吗？痛苦人就会讲出这个话，所以哪会看出鱼的尾巴甩动的这么美？痛苦人只会讲出痛苦的话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小孩讲的话的时候，我就哦好感动，那个眼泪想掉出来，因为他居然看到那个鱼的尾巴这么美丽，懂我意思吗？各位要知道，只有充满了爱的人才看得到美。当你内在充满了痛苦的时候，世界的美你是看不到的。你只想破坏这个美，你只想破坏这些平衡，你只想把所有人都宰了。他居然看到那只鱼的尾巴在那个水里面甩动，他说好美，然后他讲话的时候身体就跟着晃动。我被他讲那个话感动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内在充满了爱。哦，那个小朋友他知道只有爱才能治疗他，后来他变得非常的好。哦，我发现我们在治疗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好的速度都比较快，为什么？他们的负担比较少。当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，的确能跟他们的灵魂讲话，因为他们好像很能被我们触动，然后他们改变的契机也很大，因为他们还刚刚，有没有？才到人间不久，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制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修行要趁早？因为越年轻怎么样？弹性越大，不要等到60岁的时候，老伯伯老妈妈就像我这样子要改的时候，我就会说什么，哎呦那么大年纪要改变好可怕哦，不要动好了，不要变，有没有？人只会越来越僵化。所以我很幸运在50岁那年得到一个转化，如果现在叫我转，我也会害怕说，哎呦这么老了还要变，有没有？好可怕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在50岁那年有了一个大的转变。对某些人来讲50岁够老了哈，不过那时候我还觉得自己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是充满了痛苦，可是一转过来以后发现人生果然 黑白变成了彩色，哦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，各位同学知道吗？哦，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你们在我身上真的可以看到，你们比我年轻那么多，你们的确可以做到更好，知道吗？哦，更好。我所谓的更好并不是一个比较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发挥你自己的所长。我这里的更好没有比较的意思哦，而是你就是最好的，可是你的确可以让自己变成你心中想象中最好的那个样子。来看下面，所以他说，且说哈，在我们的比喻里面，心灵同时是那些画，也是那画家。来，请把这个画起来。我们的心灵就是那些画，而且是那个画家。为什么？你想到什么，你才会画在那个画布上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先想象才画在那个布上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的手在画那个东西，可是是谁决定要画的？是不是你的心先决定的？所以你的心要先很美，你就会画一只非常美的鱼尾巴在那边这样扇来扇去的，好，扭来扭去的。如果你的心是很痛苦，你就画一只猫虎视眈眈的正在看那只鱼，接下来就把那只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了。那个就是你的画，因为画家的心情是什么，你的画就呈现什么样的画面。了解了哈。所以呢，因为画家发现画里所有的成分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，来画起来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的画里面都有自己啊，自己的一部分。所以你的人生是一幅画，来请问这个帅哥，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你满不满意？请问满意吗？好，那就继续把你这幅美丽的画继续的画下去，祝福你哈！要非常满意自己画的那个部分，如果不满意不要紧，怎么样？各位拿起另外一张画布来重新的开始作画，你永远有一个更新自己的机会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当我们的画家环目视顾时，发现他真的是被他也正在制作的其他的画所包围，当更进一步的观察，他发现有一个更伟大的杰作在其中，他以一个画家的姿态出现，而正在创作他正开始认出来的同样的这些画。各位来开始把你的想象力放大，来看着我。当你在家里头画画的时候，你好像在画画，当你把自己的位置升高，你好像看到有个人在下面画画，有没有？你再升高，你就发现那个人在画画，然后整个家里这边是客厅，然后那个人在客厅里画画，你仿佛越高怎么样，你看到的画面更大，你看到了有个人正在作画，那个人就是你，那你就是那个作画的人，然后你又被这个画整个包围着。所以要不要开始把你的旁边的画上幸福的七小人，你就是那个白雪公主，然后开始 happy 起来。想象力就是你的什么？创造力。各位，你们从今天开始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你们买了那么多书，外面什么秘密啦，什么书那么好，什么有求必应啦，这些书都很好啊。但是这些书里面告诉你，都在告诉你什么？运用你的想象力。所以当一个人生活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怎么样？这个人的想象力已经打结了。这个人完全没有想象力。像刚才这位新竹来的同学告诉我们说，爸爸一直叫你这样子该怎么办，你的想象力太差了。马上出现一个画面，哦，告诉你爸爸说，爸爸来征信所的电话来给你，哦，这里好几个十个你随便打哪一个，哦，请你去调查妈妈，你随时都调查出来。如果他真的想要知道的时候，但是他根本不敢，他要借由你，懂我意思吗？让你爸爸勇敢的做自己，因为他该面对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不要耽误他的功课。来，看起来皱眉头很痛苦的样子，哦，你看连这个都不敢想，哦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小看你爸爸，你爸爸是有能力，他绝对可以做到的。要调查一个电话，调查个住址还不容易吗？难道透过你吗？把你搞得这么为难，你可以做这种哈反间谍吗？当然不行啊，让你爸爸直接去面对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太小看父母亲了，你看从小就在替父母亲张罗这些事情，欸，你怎么那么小看他们啊？你有没有扩大自己的功能？觉得自己从小就可以摆平这些事情哈？你就一直在处理哈？你哎，有没有得到成就感？没有哈，现在知道了哈，甩不掉了哈。小时候小孩有的小孩会有很有成就感，为什么？我爸爸妈妈的婚姻摆得这么平，棒不棒？你看爸爸都要透过我才能跟妈妈联络耶，妈妈你要透过我你才知道爸爸的消息耶。天哪，我多么伟大呀！你看这两个人都少不了我。以前的确你是担当一个这样的责任。 或者你是因为害怕才担当的。就像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棒，为什么？我们家里有葡萄树，那个葡萄树你知道葡萄那个树是很软软的，要架了一个梯子上去，那个葡萄架都是非常软的，有没有？没有人敢上去。我为了博得我爸爸的喜欢，就跟他讲我不怕，我上去，就上去了，吓了个半死。你知道葡萄藤上面有那个一种小虫叫蒲虎，是绿色的，哦，吓到皮皮抓。可是我在上面摘葡萄的时候，我爸爸在下面说，嗯，我这个女儿真不错，你看她多勇敢。我就要做这个事情，为什么？我是在我爸爸面前是有功劳的，你看到我了，家里要刷墙壁哦。谁会刷墙壁？我跟爸爸讲我会刷。我爸说，啊，你女生可以吗？交给我。哇，那墙壁刷起来，我的妈呀，这刷起来就没完没了了。但是我的的确确做那些事情是赢得了我爸爸啊，那刮目相看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就是这样争取到我的自尊心，我得到了我的价值感，我觉得我爸爸有肯定我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一定是非常渴望被珍惜的小孩，从这边去看，但是你现在可以放下那个任务了。因为你已经长大了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你自己了，因为我们告诉你，你已经够好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人就会卖力的去做，包括刚才这位同学讲，你在办公室拼命的卖命，一定也要证明自己。来，同学看着我，你已经够好了，不需要证明自己了，知道吗？我已经非常的好了，我不需要任何的奖状来证明，我也不需要任何的考绩来证明，我就是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我第一名，知道吗？我台语讲了有认证吗？很好，好，很进步哦，已经努力的在学习哈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这条路不好走，我知道，在肯定自己的过程当中，的确是会哈，常常遭遇到挫折，因为会觉得那个不值得的感觉，还有那个受到挫折的感觉，还有那个不信任的感觉会出来。但是我们每天的努力都会增加自己的自信心，在这边鼓励每个同学。好，虽然我们心灵的本质我们这样慢慢练，好，但是我觉得赛斯的话真的是，好，他这本心灵的本质写的是最具有诗意的，他把心灵好看成是像那些画一样，但是不要忘了那些画是我们画的，我们是那个画，我们也是那个画家。这次今天好，赛斯想要传达给我们最珍贵的一句话，我们不需要学太多，每次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好了。我们就是那个画家，我们也是那幅画，意思是说我们是创造自己生命的那个人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画得更美丽，我们可以把生命画得更有彩色，更光辉，更美丽，更伟大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所以今天回去画一个大笑脸，笑嘻嘻的，然后在旁边说我爱你，你多棒，我喜欢你，然后在下面签名，知道吗？签上自己的名字。